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乌克兰危机随时爆发，拜登在19号的今年首场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届时美国将祭出经济制裁。但他亦说，惩罚的等级要看俄罗斯的侵略规模，小型的入侵是一回事，但只要深入进犯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拜登20号又澄清说，只要俄国跨越国界就算侵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0号对四名前乌克兰官员祭出制裁，理由是这四人根据俄罗斯的指令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局势。美国财政部声明指，俄国向情报单位下令招募现任前任乌克兰政府官员，准备夺取乌国政府，并与俄军里应外合控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部署近130,000大军，还在1月20号宣布1至2月期间将在全球多个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自18号起，已经有多艘俄罗斯军舰在亚曼湾与伊朗和中共进行联合海上军演。据美国检察官礼拜四宣布，四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在美国被指控犯下劫机罪。路透社指出，司法部所宣布的这项指控将使这一事件再度引起全球关注。去年5月23号，白俄罗斯官员谎称机上可能有炸弹，迫使爱尔兰瑞安航空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途经白俄罗斯领空的班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降落。瑞安航空表示，白俄罗斯的飞行控制人员告诉飞行员知，这架客机受到炸弹威胁。白俄军方还出动了一架米格29战斗机，引导客机降落。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这四名白俄官员共谋劫持一架有美国国民乘坐的飞机，这个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而在此之前，白俄罗斯已因此为这件事遭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实施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制裁。美国联邦航空局礼拜四批准了更多飞机在低能见度的条件下着陆的限制。在此前一日，出于对部署在机场附近 5G 无线服务的担忧，各航空公司共取消了数百架次往返美国的航班。根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截至礼拜三晚间， FAA 已经批准了 62% 的美国机型进行低能见度降落，高过上个周末的 45%， 并计划最早在礼拜四批准更多，将自主获批的无线电高度仪的机型由波音717、737、747、757、767和777，以及空客 A310、A320、A321、A350 和 A380。 星期四这一批准比例升至 78%， 其中包括小型支线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 E170 和 E190。 美国联邦航空局警告，由于担心 5G 信号可能干扰关键的飞机设备，它将限制某些低能见度条件下的着陆。由于礼拜四又突然出现了冬季风暴和其他不利天气，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它可能不得不让一些航班改变道路。台湾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楚将在27号就职。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将以总统特使身份前往致贺。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0号表示，考量全球疫情仍然十分严峻，这一次特使访团在过境洛杉矶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张敦涵表示，特使团将在台湾时间1月25号启程，去程会在洛杉矶停留一晚后，在27号赴转洪都拉斯访问，返程就定于29号经美国旧金山停留一晚，全团预计1月30号晚间返抵台湾。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及相关驻处在特使团过境美国期间，将安排赖副总统与美国政要进行通话或视讯会议，亦会同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侨界领袖进行视讯互动。因考量全球疫情仍十分严峻，在过境洛杉矶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这个礼拜，位于德州南部的金尼县警长布拉德科向媒体表示，目前仍然有很多非法移民大规模进入德州，这个是非常有组织的行动，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他说，即使你追捕一个25人的小组，最后将他们捉住，但你自己亦被拴住了，所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50和60人规模的多个其他小组逃过边境，或者将毒品偷运过边境。这位警长透露，这些人会聚在一条天然气管道沿线，这条管道引导他们向东北行，直到他们离开大部分边境巡逻执法人员和高速公路检查站的视线。这个是一个环境恶劣的地区，荆棘丛生，到处都是响尾蛇，非法移民的背囊里面亦会经常装住大蒜，希望可以用他们来驱蛇。而截至一月中旬，他们的副手逮捕的非法外国人数已经是2021年1月整个月的两倍，走私者的数量亦是同比当月的两倍。星期四，德州堕胎服务者阻止德州心跳法案的尝试又再一次受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将案件发回原告所要求的法院审理。德州堕胎服务提供者希望他们的诉讼发回位于奥斯汀的联邦法院，这个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阻止过德州反堕胎法的法院，尽管他的裁决只是维持了几日。这个礼拜一，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将该项诉讼移交给德州最高法院审理，这一种由德州最高法院裁定的法律机制拖延了诉讼时间，而且由于该院的9名法官全部是共和党人，这个令堕胎诊所阻止心跳法案的希望基本上再一次落空。但德州堕胎服务者不甘失败，于是再次回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大法官将案件推回奥斯汀的联邦法院，但这一要求亦受到拒绝。俗称的心跳法案亦就是德州 SB 8法案，目前已经在去年的9月1号生效。该法案规定，一旦医务人员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即是怀孕6个礼拜左右，就应该禁止实施堕胎手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去年10月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就任后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场重要会谈。路透社报道，届时的视讯会议将以本月的美日国防外交首长伊加尔会谈做基础。在那场会谈中，两国承诺合作对抗破坏印太区域稳定的行为。白宫说，星期四在为美日领导人视讯会议做准备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通话，讨论了北韩、中国问题以及团结一致向莫斯科发出信号的重要性，即对乌克兰的任何攻击都将导致强烈统一的反应。由于中共日益独断，使人警惕，台海局势紧绷，乌克兰形势引发担忧，日本在全球安全事务的角色已随之提升。与此同时，北韩异常加速试射飞弹，亦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 平壤当局近来发动一系列试射，这个礼拜又测试战术导弹飞弹，并在20号警告可能重新考虑核试验及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等活动。美国针对北韩近期试射飞弹，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制裁。20号受到中共和俄罗斯阻止，法新社报道，美国要求举行安理会闭门会议前，中国表示反对，接着俄罗斯亦同样作出反对美国提案的决定。根据现行联合国规定，阻止议案的时间可维持6个月，到期后另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可延续阻止这项议案再3个月，之后这项议案将会永久撤销。继美国对五名相关北韩弹道飞弹计划的北韩人实施制裁后，联合国亦在安理会运作试图扩大对这五人的制裁。美国国务院指出，五名遭受制裁北韩人之一的崔明元在俄罗斯，他对北韩第二自然科学院提供援助，第二自然科学院亦都已经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其他四人是在中国的第二自然科学院所属机构的北韩代表。华府指控这五人与北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有关。北京冬季奥运将在2月初揭幕，除了不开放海外观众入场，所有参与人员亦都只能在闭环系统中行动。尽管中共官方表示这个是考量疫情严峻的措施，但华盛顿邮报质疑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是透过压制独立报道以维护中国形象。外国媒体担忧在中国使用的任何设备都可能被植入跟踪软体，让中共当局能够监控他们的通讯内容。将前往采访冬奥的外国记者透露，将使用全新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奥运结束后就不再使用或者丢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曾经抗议，外国记者在报道冬奥筹备工作时不断受到阻碍，被拒绝参加例行活动，并被阻止参观中国的体育场馆。有外媒通报，在外访过程中受到安全人员骚扰或跟踪，北京亦经常几个礼拜前先宣布有相关活动，令外媒来不及递交筛检阴性报告，无法入内采访。有时官方甚至不对外宣布相关活动。此外，外媒行动亦受到高度限制，无法与普普外的中国公民接触，亦无法受到官方授权的工作场所和饭店以外的地方，亦禁止与入场看比赛的观众接触。这个令外国记者感到报道变得很困难。美国和日本21号针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发表联合声明，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首度呼吁各国领袖访问原爆地广岛与长崎，以及呼吁中国应该提高核武透明性及裁减核武。这个是美日两国第三次针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发表联合声明。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日今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对于防止核武扩散与全面废除核武不可或缺，不能够让全球裁减核武的潮流走回头路。另外，声明中对北韩拥有的核武与弹道飞弹等强烈要求应该达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以及敦促北韩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尽快回归禁止核子扩散条约架构。报道指出， NPT 原定这个月4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这份联合声明原本是为了会议所准备，但会议因 COVID-19 疫情延期，因此联合声明改在今日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线上会谈前发表。美国司法部20号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陈刚的所有指控，检察官礼拜四提交了驳回这些指控的动议，称政府不能够再在审判中承担举证责任。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的帕蒂 B 萨利斯法官在礼拜四中午之前批准了该动议，但可能要求政府提供有关其决定的更多信息。 陈刚喺去年1月14号被捕，并受到刑事指控。呢个系美国司法部喺川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涉嫌从事经济间谍，并摄取科研成果而启动嘅中国行动计划嘅一部分。联邦大陪审团1月19号正式起诉陈刚两项电信欺诈、未报告外国银行账户同在税表中作虚假陈述罪。陈刚被指控隐瞒与北京的关系，同时还为他的纳米技术研究申请美国政府资金。检察官当时指控他在与中国实体签订未公开的合同和任命，包括应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的要求担任中共政府的海外专家。当时的法庭文件显示，其中很多角色明确旨在促进中国的科技目标。陈刚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一份报告指称，美国在世界各地数百名外交与情报人员先前罹患所谓哈瓦那症候群的神秘疾病，不大可能是俄罗斯或其他外国对手攻击所致。CIA 官员表示，尽管没有发现精心策划的全球性攻击，但仍在进行个案调查，以确定背后有没有外国因素。哈瓦那症候群是一连串原因不明的症状，包括头痛、头晕、疲倦、呕心、焦虑和认知困难等。美国国务院驻古巴人员2016年首次通报这种神秘症状，其后美国在中国、台湾、奥地利、波兰、乔治亚和俄罗斯的一些驻外人员亦陆续通报以上症状。去年秋天， CIA 一名派驻塞尔维亚的情报人员还因症状严重而撤离回国。拜登政府表示，确定疾病来源是当务之急。去年10月，拜登签署协助遭神经攻击美国受害者法案，提供经济援助与医疗保障给受害的政府人员。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对抗中共，蓬佩奥呼吁美国实施21世纪圣战计划；布林肯访问柏林，同欧洲盟友商讨应对俄罗斯；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将同美国政要视像会议；中共军队喺边境绑架印度17岁男少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终止中共的资助。中共限制言论，澳洲部长称东澳选手有权表达。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月18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网站发表重磅长文，呼吁美国政府仿效前总统列根，实施21世纪版的星战计划，对抗中共。文章题为《核武器：中国和本世纪的战略防御计划》，开宗明义咁指出，中共超越俄罗斯同北韩，成为自由世界嘅头号威胁。俄罗斯只系希望提升喺国际社会嘅话语权，而习近平则系寻求通过共产党嚟主导世界。面对中共嘅军事扩张，尤其系核武器嘅大力扩充，蓬佩奥呼吁美国而家嘅战略应该效法前总统列根的战略防卫计划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战略防卫计划俗称星战计划，是美国在80年代推出的反弹道导弹战略计划，当时给予苏联极大的威慑力，迫使他让步。很多专家认为这项计划是拖垮苏联的关键因素之一。蓬佩奥强调，美国必须维持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并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同时将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纳入星战计划 2.0 版中。蓬佩奥重申国父华盛顿的告诫，为战争做好准备是维护和平的有效手段。蓬佩奥还警告，要小心中共试图和俄罗斯结盟，因此他建议华府应该在战略上缓和和莫斯科的关系，例如同俄罗斯加强经济来往，欢迎俄罗斯重返 G8 集团等。 美国民主研究所主任 Patrick Basham 表示，中共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而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只是对手，同美国有一个积极的关系，亦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普京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人，如果能够同他有效沟通，他是能够识大局。俄罗斯亦意识到了中共的威胁。蓬佩奥卸任国务卿之后，成为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同时亦被视为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热门人物之一。俄罗斯对乌克兰是否真是动武，仍然受到全球密切关注。1月20号，两国都在边境举行军演。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柏林，寻求同欧洲盟友一起共同应对俄罗斯。乌克兰国防部20号公布，乌克兰军队在被吞并的克里米亚附近的一个射击场进行战术演习，练习快速部署火箭炮。俄罗斯国防部亦表示，一艘俄罗斯潜艇从日本海对一个陆上基地目标试射了一枚巡航导弹。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一日到访德国，布林肯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会谈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积极促成欧洲国家在对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采取一致立场。布林肯20号在柏林同英德法三国外长举行长达1小时的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尽管各国自有考量，但布林肯指出，我们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楚，如果任何俄罗斯军队越过乌克兰边境，对乌克兰实施新的侵略行为，那将受到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迅速、严厉和统一的回应。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20号对4名前乌克兰官员作出制裁，理由是这4个人根据俄罗斯的指令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局势。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25号将前往洪都拉斯，为庆祝新总统卡斯特罗 Xiomara Castro 的就职典礼，而期间会过境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据自由时报报道，台美关系密切互动，这次赖清德将过境美国势必引起外界瞩目。由于赖清德过境是属于私人和非官方行程，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到时将由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莫健接机，被视为展现了外交礼仪。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0号表示，这次特使访团过境将安排副总统和美国政要进行通话或视像会议，亦会同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侨界领袖进行视像互动。外界还推测，赖清德有望见到副总统哈里斯。台湾相关官员对此表示，赖清德如果抵达之后有最新规划，将会向外公布。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次长余戴雷表示，蔡英文指派赖清德出访，显示了台湾对洪都拉斯的重视，并带着蔡英文和台湾欢喜的心情共贺。中共国台办对赖清德将过境美国再次动怒，指责台湾借过境谋独，而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淡定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美国允许过境是依循往例，中共不配比手画脚，妄加批评。一名印度执政党议员指责中共军队从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绑架了一名印度少年。阿鲁纳恰尔邦的人民党国会议员塔皮尔高 Taper Go 20号告知记者，17岁的米朗塔伦 Myram Teron 是阿鲁纳恰尔邦亦即对应中国藏南地区的上桑朗县 Upper Sang 县区一个村的居民。他18号被中共军方绑架。塔皮尔高表示，事件发生在阿鲁纳恰尔邦桑朗河左岸印中边境上的最后一个印度村庄。印度媒体星期三引述塔皮尔高的消息报道称，塔伦和他27岁的朋友庄尼亚英 Johnny 亚英一起去比新村打猎，结果亚英走甩了，并将绑架事件告知他们村的村民。塔伦的朋友从中共军方手中逃脱，并向当局报告了这件事，所有印度政府的机构都在为他早日获释而努力。 一名地区官员告知半岛电视台，他们认为事件发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 LAC 的人放一则。LAC 是两国在1962年全面战争后商定的一条宽松划定的3500公里的事实边界。他表示，我们的假设是绑架地点在我们这边而不在另外一边。他们去打猎，在当地人中是很常见。打猎很常见，但这种绑架并不常见。星期四，绝提斯普尔的国防部发言人称，印度军队已经和中共军队建立了联系，以帮助找到并送回此人。这不是第一次被中共军方绑架的印度国民事件，在2020年最少发生两宗这类事件。五角大楼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关于中共军队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共在阿鲁纳恰尔邦的一个有争议的地区建造了一个大村庄，并一直采取渐进的行动，强化他对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主张。在荷兰国家电视台 NOS 调查报道披露，阿姆斯特丹大学跨文化人权中心缺少独立性之后，阿姆斯特丹大学作出决定终结中方对该中心的资助。荷兰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校跨文化人权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淡化甚至忽视新疆人权问题，批评该中心帮助传播对中共统治有利的人权愿景。19号晚，阿姆斯特丹大学发推文表示，学校保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终止甚至偿还来自中国的资助措施，并开启调查跨文化人权中心是否坚持了独立精神。报道称，该中心主任汤姆·兹雅特 Tom Swart 教授的一些言论曾经被中共喉舌央视引用，比如他说，我们不应该让政客，尤其是西方政客来决定我们对人权的看法，但兹雅特辩解说，央视的这些陈述是断章取义。该中心的另一位教授佩韦雷利 Peter Pivirelli 亦曾经在领英上声称，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不存在种族灭绝，不存在任何西方媒体所暗示的行径。佩韦雷利同样辩解说，他们的言论不是否认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试图进行对话。据报道，该中心在2018、19和20年分别收到了中国重庆大学数十万欧元的资助。针对中共对冬奥会参赛选手的言论限制警告，澳洲体育部长科尔贝克 Richard Colbeck 反驳说，澳洲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有权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1月19号在中共驻美大使馆新闻发布会上，以违背奥运精神的名义警告，如果运动员的言论违反中共的规定，将可能面临制裁，包括被取消参赛注册证。外界相信，中共主要是对运动员就中国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怀有恐惧。对此，澳洲体育部长科尔贝克表示，国际奥委会已经明确表示，所有运动员都有权发表政治观点，并有权自由地表达这些观点，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和媒体采访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因此，任何针对澳洲运动员发声的威胁都是非常令人担忧，而且根本得不到澳洲政府的支持。在去年7月东京奥运会举行之前，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增加了第 50.2 条准则。这项准则禁止运动员在奥运会上举行抗议活动，但允许运动员在向观众介绍自己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或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人权律师批评国际奥委会没有将他的修正案和国际法联系起来，令到他对言论自由等问题的解释权受制于东道国的法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日本加强太平洋岛国外交，目的是围堵中共。 一名中国公民承认在美国犯经济间谍罪，党报上法改委和纪检互相攻击，受美制裁一年半，华为晶片出货量暴跌 96%。 香港疫情反弹，首次有官员赴百人派对后被隔离，或影响特首连任。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今年将在基利巴斯开设大使馆，并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不过这个消息目前尚未得到日本官方的证实。一些专家指出，鉴于中国利用贷款在南太平洋岛国弥布至军事据点，美日等国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以全面抗衡中国。自去年底至今年初，有多间日媒报道日本今年将在基利巴斯开设大使馆，为此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盟友将防堵中国势力在印大地区的日益增长，并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以便日法进行军事合作。日本外务省官员已经证实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一事。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基里巴斯和法属新赫里多尼亚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他对美国之音说，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中部，新赫里多尼亚亦位于从美国通往澳洲的航线上。如果这两个地方受到中国的势力操控，对于美国、澳洲、日本、台湾之间的战略交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为了令太平洋继续作为自由世界的湖泊，最重要的是将太平洋上的岛国和民主国家更加紧密连接。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慈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曾经统治或管理南太平洋岛国，澳洲和纽西兰因为地缘因素亦积极参与南太平洋地区事务。南太平洋岛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接近，其中美国和澳洲是维持南太平洋地区平衡的重要国家，日本就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给这些南太平洋岛国。但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扩张，令情形有所转变。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一名中国公民承认共谋窃取美国农业巨头孟山都 Monsanto 公司的商业机密。司法部的声明说，今年44岁的向海涛曾在2008年至2017年作为一名影像科学家受雇于孟山都 Monsanto 和他的子公司气候公司 Climate Corporation。 声明说，向海涛在密苏里州联邦法院承认，为了令到中国政府受益，他犯下一项经济间谍罪。司法部说，向海涛偷窃的孟山都公司研发的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产量的专有软体。美国司法部助理检察长奥尔森说，尽管向同意要保护孟山都的知识产权，并接受履行他保护知识产权义务的培训，但是向现在承认他从孟山都窃取的商业机密，将他下载到一个记忆卡，并企图带到中国，令到中国政府受益。密苏里州东区检察官费莱明说，向海涛利用他在一个大型国际公司内部人员的身份窃取宝贵的商业机密，为了是给他的祖国中国使用。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美国公民或外国国民将敏感的商业信息交给其他国家的竞争者。美国法院将在4月7号对向海涛的商业间谍罪做出判决，他面临15年徒刑和可能高达500万美元的罚款。向海涛2016年8月获得了中科院的职位，但他从2017年6月起才开始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9年11月向海涛离开孟山都的第二日，就准备启程返回中国。他在登机前被联邦官员拦住，官员还查获了营养优化器的复制品。孟山都和气候公司认为营养优化器是一个有价值的商业秘密，亦是他们的知识产权。向海涛11月17号 在圣路易斯市郊的家中被捕。11月21日向海涛被联邦大陪审团以一项共谋经济间谍罪、三项经济间谍罪、一项共谋盗取商业秘密罪和三项窃取商业秘密罪起诉。1月7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再发整版浅述，这次关注的主题是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这是《人民日报》连续第三日在它的理论版对相关主题进行整版浅述，但是不幸的是作者吹捧太投入太忘情，结果被头一日的中共纪检文章落面。中共二十大今年即将召开，近日习近平在中共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自从5号开始，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他的理论版每日一个主题对习近平这三句话进行整版的浅述。《人民日报》今日在第九版，亦就是理论版，一共发表了三篇文章，作者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郑新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同前两日一样，《人民日报》对这三篇文章都加了编者案。本版的头条文章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撰文的《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发改委政研室这一篇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文章第一部分先用1289个字对习近平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一番鼓吹，其中自然充满了中共喉舌文章一贯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车轱辘话，但是按照中共党八股文章规矩，必然是字斟句酌、处处小心。在经过了一番政治正确的吹捧之后，文章在第二部分中亦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其转弱三重压力，产业链、供应链仍有一些堵塞点，下游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一些重点领域的风险隐约亦不容忽视。有趣的是，发改委政研室在这一部分和中共纪检方面6号发表的文章在内容中出现了明显的打架现象。发改委政研室在文章中鼓吹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意识进一步增强，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斗志进一步昂扬。但是在前一日，中共纪检方面刚刚在《人民日报》撰文承认，当前有些党员干部不尊重客观规律、不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等，而且认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污染政治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并强调要严肃查处7个有资问题，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派、两面人、拜码头、搭天线、搞结党营私的小山头、小团伙。在投入忘情的吹捧之中，发改委政研室惨遭中共纪检文章落面。在受到美国打击制裁一年半之后，华为旗下的晶片制造公司海思的手机应用处理器出货量暴跌 96%。 去年12月24日市场研究机构 Strategic Analytics 发布报告指，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应用处理器 App 市场营收增长了 17%， 达到83亿美元。报告显示，高通、苹果、联发科、三星、LSI 和紫光展锐智能手机处理器市场收益份额位高前五位，而华为海思在2019年到2020年连续受到美国制裁后无法生产高端晶片，2021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应用处理器出货量暴跌 96%。 海思在2020年一度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2021年已经从台积电前十大客户名单中消失。这次据 Insight 数据，在2021年世界半导体厂商前25名当中已经没有海思的名字。此外，在去年12月22日举办的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2021年年会，K 暨无锡集成电脑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脑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在演讲中透露，中国晶片设计业规模最大的10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无锡、南京、西安、成都、武汉和珠海，其中深圳从去年的第一位下降至第三位，年销售额从1300亿元暴跌至697亿元。在2019年5月份，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制裁清单，在未获得美国商业部许可的前提下，美国企业无法向华为供应产品。这次制裁对于华为只是限于软件层面，例如谷歌停止同华为合作，华为因此失去对安卓系统更新的访问权。同时，美国亦禁止华为进口美国技术含量高于 25% 的产品。但是台积电设法避开了这 25% 的限制，继续为华为代理生产晶片。为了堵塞这个漏洞，2020年5月15号，美国商务部公布新规矩，要求任何采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出的晶片必须先经过美国批准才能够出售给华为，这可以说是对华为晶片的一次精准打击。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突然变得严峻之际，有港区人大代表被揭发违法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涉及数十名港府高官、纪律部队首长以及立法会议员。目前已有一名确诊者和一名初步确诊者，更首次有官员成为紧密接触者，需要送往隔离营检疫。民主党认为高官因为自私行径感到羞耻，有学者质疑特首林郑月娥处理疫情双重标准，可能影响连任。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接近两年，过去接近三个月连续88日本地零感染。12月底因为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三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社区感染亦持续扩大。特首林郑月娥上星期五12月31号召见国泰主席及行政总裁，对国泰驻港机组人员涉嫌违反家居隔离要求、增加社区传播机会表达强烈不满。林郑月娥星期二1月4号会见记者时表示，作为高层并非知道每名员工的行为，但这样不可以成为免责的条款。你是该机构的主管，等于他就是特区之首，他要向所有的事情负责。卫生防护中心和多名医学专家都表示，香港好有可能爆发第五波疫情，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食环局局长陈肇始提醒市民避免参与高风险的大型活动。林郑月娥星期三1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多项防疫新措施，包括星期五1月7号凌晨开始，美容院、健身中心、体育馆、主题公园等场所关闭14日，以及餐厅禁晚市堂食等，市民的生活及多个行业的生计即时受到影响。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孙力军被公诉，罪名增加。清零制造人间悲剧，危及全球供应链。学者话统合抗共，美国正在走呢一步棋。谢阳律师被中共国保捉捕。周嘉诚再被关押，徒心声，外界声援。插队避咗，天津老人搬女儿逼人下跪。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最高检察院1月13号通报话，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 调查、侦查终结，经最高检指定，由中共长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长春市检察院已经向长春市中级法院提出公诉。据新华社的通稿，检方指控孙力军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兼副部长等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情节严重。在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这三项罪名当中，非法持有枪支一项特别值得关注。长期在公安部高层任职的孙力军，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自己动手，动下嘴就能够调动大批持枪马仔。为什么他非法持枪？究竟为了什么？去年9月，在中共中纪委宣布对孙力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伤害通报当中，出现了诸如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等非常罕见的罪名。观察人士曾经分析指，这些罪名都属于谋反的范畴，显示孙力军真正的问题是涉入反习政变。而作为副部级官员，孙的实力不足以孭起谋反大旗，他的背后应该有副国级甚至是正国级的主谋。现在中共最高检用非法持有枪支这条罪名来指控孙力军，被认为有可能坐实了孙的政变暗杀企图。不单止是这样，对比中共最高检去年11月宣布以单一罪名涉嫌受贿罪逮捕孙力军，现在在提出公诉的时候特别增加非法持有枪支一项。这种做法亦引发猜测，认为可能是当局在为未来顺藤摸瓜、打低背后主谋做准备。中共低层官员当中被控非法持有枪支的人不少，但是在大老虎当中，中共十九大后就只有原江西省人大副主任史文清一个人，孙力军是第二个。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中共最高检在通报中列明孙力军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卫生外事处副处长和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综合业务处长，这个官方首次披露孙力军出身上海这一段的历史。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1月13号突然封城，一位当日从珠海嫁入坦洲镇的姑娘被卡在半路，入不到镇，结不到婚，只能够一身盛装在路上徘徊。上海普陀区环球港网传已经被封锁，父母刚刚同小朋友分开一阵间，眨眼小朋友就被封了在里面不给出来，妈妈隔窗相望，急到喊了出来。在陕西西安，一名3岁小朋友确诊，穿着隔离服要被带走，警方中叫了一声爸爸，令人落泪。在中国各地，类似的人道灾难不断上演。德语法兰克福评论报1月10号在一篇题为《美丽新中国》的文章写道，零容忍措施被中国社会留下了创伤。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亦都不小。作者指，中国一些地方针对违反防疫规则的人进行羞辱性的惩罚，令人不禁联想起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外国人现在成为了一种可疑的外来物种，作为潜在的患者受到关注。即使是国家一把手习近平，亦都已经两年没跨出国门，这一切都太危险了。中共清零政策不单止影响中国民生，亦都打击全球经济，特别在 Omicron 出现之后。彭博社13号引述汇丰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的状况令制造业无可避免受到干扰，可能令到全球经济即将陷入空前的供应链困境，而这种困境需要很多年时间才可以消解。报道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 当地工厂的生产活动对疫情期间的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最近几个礼拜，当局清零政策底下，宁波港附近的服饰工厂停产，天然气停止运输，西安的电脑芯片生产亦都因为封城受扰。今个礼拜成为热点的河南和广东省都是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心。如果状况持续，可能影响苹果手机和其他智能手机的供应。德国焦点杂志发表文章分析说，如果 Omicron 持续，中国的大城市可能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封闭状态。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在2020年4月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近三分之一的德国工业企业表示他们严重依赖于中国的初级产品。去年8月，宁波港因为一宗确诊隔离了1000名港口工作人员，最终的结果就是货运交通陷入了停滞状态。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这个造成当月全球贸易总量环比减少了近2%。由此可见，中共的僵化防疫政策可能给德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几大的问题。如果封锁清零政策无法抵挡 Omicron， 中方显然缺少走出疫情的策略。由于政治层面的原因，亦无法期待中国更换角度思考问题。届时疫情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就不会仅局限于中国了。台北论坛基金会1月13号举办2022年中美关系展望，从台湾与乌克兰谈起座谈会。中央研究院院士伍玉珊指出，台湾和乌克兰形势联动，一方面是美国正在整队，将东西两边战线盟友整合成同一阵线；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亦尝试协调行动，从东西两端同步压迫美国。据自由时报报道，伍玉珊分析说，目前全球局势出现东西两条战略断层带，有两个最危险的点，在东亚是台湾，在东欧则是乌克兰。两国情况相似，而且相互联动。对于美国整队，伍玉珊解释，中东欧国家位处东欧的战略断层线前沿，最靠近俄罗斯，安全顾虑大，需要美国保护。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无论在捐疫苗或外交上对台湾支持，背后都有美国的运作。美国正以全世界的格局统合自己的力量，将东西两条战线拉成一条战线，将西边的盟友拉到东边帮忙，反之亦是这样。伍玉珊认为，为了对抗美国，中俄亦正在协调合作，为此暂时将彼此间的边境冲突、文化冲突都掩盖过去。这一点从俄国舰队和中共舰队一起穿越日本津轻海峡，到中共舰队远赴地中海和俄国舰队演习，都可以看得出来。伍玉珊认为，美国势必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国内亦有一派学者主张放开乌克兰，放弃俄罗斯，全力对抗中共。伍玉珊表示，这样的想法在特朗普时代相当明确，但在拜登主政底下，就目前来讲，看来是无法达成。谢阳从2011年正式执业以来，曾代理多宗公权力滥权案件，并积极关注参与社会维权运动，包括探访盲人律师陈光诚和声援建三江被捕律师等。他因此屡次遭司法当局的阻挠和打压迫害。在2015年709律师大捉捕中，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逮捕，被迫在开庭的时候认罪，在2017年5月获取保候审。谢阳上个月去湖南永顺县看望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怀孕女教师李甜甜，之前又曾到上海探望公民记者张展。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被告之一周嘉诚原本获准保释，但1月13号被以违反保释条件为由二度被国安处拘捕关押。周嘉诚随后通过社交网站发文吐露心声，表示一直为重返狱中调整心态， 相信终点必然有光，而家仲未到终点，所以要继续往上爬。美籍律师 Samuel Beckett 批评法官闭门审讯，唔俾外界知道周嘉诚边啲贴文嘅内容违反咗保释条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13号喺推特上就周嘉诚再被扣押发声，批评揭露香港司法制度嘅双重标准，质问英国点解仍然继续派法官去香港，将呢种赤裸裸嘅腐败合法化。曾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指袭警的美籍律师 Samuel 亦发帖文批评法官罗德全不允许香港市民了解周嘉诚的边个帖违反了保释条件。 Samuel 表示，周嘉诚几个月来一直都有就政治议题发帖，但没有被拘捕。直到最近他发文批评几十名港府官员违反防疫规定参加聚会，其后才被捕。据报道，周嘉诚被再度扣押前的最后一个 Facebook 贴文是1月6号发出的，内文提到几十名港府官员违反防疫规定参与洪慧文的受宴事件，总裁判官罗德全13号裁定拒绝相信和采纳周嘉诚不会继续做出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撤销他的保释，并即时起再度关押。天津一个小区日前在核酸检测的时候出现离谱的一幕，两名老人想要兼队做检测被阻止，于是搬出女儿的身份，工作人员被迫下跪道歉。据大陆媒体1月13号报道，事发在天津北辰天和丽苑小区，网传视频显示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跪在地下向保安和一男一女解释事件，随后站起身对另一边几名路人叩头。被迫下跪的志愿者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安排老幼病残孕先做检测，结果一对老人兼队，他去阻止，被对方辱骂。两名老人声称自己的女儿是居委会主任，如果不帮他们做检测，他们就不给后边做，并要求志愿者下跪道歉。最终这名志愿者选择下跪叩头了事，估不到这一幕被周围的人拍了下来。视频在网络上传出之后迅速发酵，还登上微博热搜。1月13号大河报报道说，天目镇派出所回应下跪事件属实，但事件并不是网传这样。天津北辰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在承认有这件事的同时，亦试图淡化事件，表示就是双方发生了口角争执，目前已经达成和解。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